你们怎么样？吃饱了吗？有时候吃饱也很危险哈。下午吃饱之后，我记得以前在大学上课的时候，有一堂课是一吃完饭就去上的课，然后是艺术的历史 ，art history。本身就是一个很容易使人打困的这个课，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一进去，然后那个教授就把灯关掉，然后呢，两个小时的课都是放 slides， 啊，他又是从德国来的，啊，所以他的口音很重，所以几乎我们全班大概20分钟进入之后呢，就全部睡着了，然后。可是还好，那是在以前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所以还没信主，所以要不然的话信主之后这就更不该这么做。那不过我还听人家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是我们以前教会的长老，他说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同学呢在他旁边，大概课才开始15分钟不到他就睡着了。OK， 然后他想跟他开个玩笑，知道神学院通常开课跟结束的时候呢，教授会找学生做什么？祷告，对吧？所以他就把朋友推了一下，就跟他说：“哎，课结束了，叫老师要你祷告结束。”其实课才开了15分钟不到，他已经昏睡，叫睡过去，根本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他就站起来 ，Dear Heavenly Father， 然后开始祷告。哎，然后后来才发现他还好，那个教授很有耐心，让他祷告完了之后说：“哎。”某某弟兄，谢谢你为我们祷告，谢谢你关心我的教课。不，我才开始教课，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再请你为我们祷告好不好？然后他就很丢脸。所以如果你看到等一下旁边有弟兄姐妹睡着了，你可以叫他 Hugo 牧师要你起来祷告。好，今天下午我们可以也比较轻松一点。我们等一下晚上的话，我们会谈到夫妻团队合作的第三部分啊。今天这里谈到的话是就是沟通，有人说沟通不谈还好，越谈越沟越不通啊，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很强调的，我想这三次我们这个周末强调的一点是夫妻家庭要好，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夫妻的关系要好的话呢必须是刻意的去建立这个团队的精神，团队的合作的一些方式。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结婚的人，有没有？都结婚了，哎，哦，有 ，OK。所以希望这对你来说不是 boring， 不过我可以鼓励你，就是很多这些都是我们做错了以后学过来的功课。哎，然后我相信在座，如果你问其他已经结婚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的话，他们可以告诉你，有的时候婚前如果知道某一些这个技巧的话呢，谈恋爱的时候呢，或者结婚之后呢，就更不会碰到一些不该碰的钉子。好，那所以鼓励你们也可以好好的去准备。那沟通，我们来看看，沟通很重要哈。你们觉得为什么沟通重要？你觉得在夫妻的关系或者任何的团队，为什么沟通重要 ？Communication 为什么重要？或者是没有 communication 会出什么问题？Yeah， 很多是假设，有时候假设是错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某些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这个幕后的到底的原因来龙去脉何在，然后我们就会推想。怎么说推想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是我们是都是还是被罪影响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往坏处想。很多时候你不明白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去推想的时候，通常都是往坏处去想，那就会造出很多问题。沟通也使夫妻也好，还是一个团队也好，彼此间有更多的默契，更清楚。像我现在去的教会，我一到那里的时候呢，就开始问教会里头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我们可以改良的？”然后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呢，特别是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可能因为现在的文化不太一样，英文堂的弟兄姐妹就说。This church i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Okay? 这个教会不够透明。我说 What do you mean? 为什么？什么意思？他说好像那个长老会像是一个无底洞，像这个 black hole。然后呢，他们在里头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然后突然之间一个决定就冒出来了，然后这个周报上看到，有时候很重要的决定突然就好像他们觉得没有机会可以给 input， 或者没有。他说至少 然后还有跟一些同工们也谈，一些同工们他觉得好像这个教会呢，因为主任牧师离开之后呢，有三四年的时间，然后各个人就去做各个的事情，之间很少有沟通。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试着把长老跟牧师跟传道人在一起，更多的沟通，更多的计划，更多的祷告。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现在才开始慢慢像一个队伍，所以沟通是非常的重要，沟通，我们不沟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假设啊，或者是我觉得这事情是我做的决定，到时候再告诉你就好了吧，你不需要知道。其实啊，有时候这样子人家会觉得很不被尊重。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沟通的一些技巧哈。这是我对沟通的，我给我们今天这个下午这个沟通的一个定义哈。沟通，真正的沟通是认真的观察。啊，或者是我为什么说阅读？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沟通不是在面对面的沟通了，很多是 Facebook， 很多是这个用现在网上的方式来 WeChat 来沟通。来，沟通是认真的去观察跟阅读或者倾听啊，去了解对方，和用言语或非言语的方式呢来表达，帮助对方了解你，造成更深的关系与更好的合作。好的沟通最终的目的是更深的关系跟更好的合作。可是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可以看看这个，这里头有两段来真正的沟通，一方面呢是去听，一方面呢是去说。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听跟说在这个定义当中有一个共同点？有什么共同点？这个听，真正的沟通的听跟真正的沟通的说或者表达呢，有一个 focus， 就有一个主角，有一个可以说是说的是副主角吧。主角是什么？对，有想到的可以提。
对方。
对方。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我跟我太太也常常在这个事情准备的时候在讨论。很多时候，我们沟通的这个自然的现象呢，不是以对方为主。因为很最影响到人类很大的一个问题，使我们成为非常自我中心的人。在教会里头也好，教会外面也好，很多时候我们不刻意的去以对方的需要跟以对方为中心的时候呢，就算我们去帮别人忙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还是带着很自我中心的心态去帮别人，或者去跟别人沟通。所以所以耶稣才常常提醒我们要舍己，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要爱，爱是以对方为中心。所以沟通，真正的沟通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去以对方的需要为主。所以当对方跟你说的时候呢，你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了解对方，了解对方，他的想法，他要跟你表达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很多错误的听的方式。那表达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我说不是说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说的爽快，你听得懂听不懂是你的问题，这个是非常自我中心的沟通方式。沟通方式是我要怎么样的去说，怎么样的表达呢，使我的配偶能够明白我想告诉他的事情。所以先要想好，先要好好的祷告，先好好的想，然后呢怎么样跟他表达。你想如果今天你到日本去啊，但我知道好像有杰米会说日本话，你到日本去，然后你到日本去跟他们说国语，他们根本听不懂，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你要学习日语才能跟他沟通。所以同样的沟通是认真的刻意的去了解对方，然后认真刻意的去表达，使对方能够了解你。那良好沟通的重要，刚刚您谈到培养感情，在夫妻关系当中良好的沟通培养感情。你不沟通的话，真的是可能也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习惯吧。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是怎么样子。像以前在我们匹兹堡的教会，还有在现在在 DC 那边的教会，国语堂的老一辈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他们说啊，这个沟通我们不习惯，我说这个夫妻之间好像我做我的，他做他的，没有什么好沟通的。 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当时谈恋爱是怎么谈的？那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会反而会有很多的沟通，好像结婚之后就不沟通了。哎，我觉得这很不健康。当然也有一些我知道他们中国人很喜欢散步，很喜欢出去走路。那我知道有不少老夫老妻，他们常常每一天吃完晚饭就手牵手的去这个他们的这个住宅区去散步。我觉得这很好的习惯，哎，在走路的时候花时间在一起，一起沟通好。所以沟通可以培养感情，沟通可以使合作更有效。而你在服侍当中，你在家里头，像我们家，一方面是我们家有六个孩子，不沟通的话就天下大乱了。可是我们常常每一个礼拜，大概在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沟通时间。这个沟通时间不是很浪漫，不是罗曼蒂克的，你知道怎么样？他跟我坐在我们那个家里的厨房的桌子上面，他把他的 calendar， 我把我的 calendar 拿开，就说 OK， 这个礼拜下面的两个礼拜我们对一下， okay， 就是哪一个孩子要去哪里打球，哪一个孩子要去哪里表演，哪个孩子要去哪里这个补习，或者是我教会要什么时候开会，就 make sure 他的 schedule 跟我的 schedule 呢是合在一起。哎，这也是我不知道，可能你们都很聪明，我是后来慢慢学来的。一开始就是教会什么活动啊，哪一个人要我去探访啊，或者是要我去做什么事情，我就一口答应了，没有跟他商量。然后慢慢学会了说 OK， 这个不能先答应，那要先跟 Heather 商量。可是还没学，功课还没有全部学完，因为我从完全没有跟他商量就答应了，就起了很多 schedule 的冲突之外呢，我开始跟人家谈的时候呢，这也是沟通上的一个小的功课哈。过了一阵子，我们虽然 schedule 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可是 Heather 就跟我说，他也来跟我沟通，他说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次把我这个变成坏人，变成黑脸，你懂他意思吗？因为通常如果说昆明来问我说，哎，我们可以开会怎么礼拜四晚上我说我倒没问题，可是我要先问我太太。然后呢，如果他真的有事不行的话呢，就变成每一次都是他阻碍了我们聚会的时间， right？ 所以我就学会不能说我要去问我太太，我说好我回去看看我的 schedule， 再跟你回答。这也是一个小的智慧，不过很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功课学到的是，虽然我有跟他商量，可是在商量的时候呢，他其实知道我在跟他商量之前呢，我已经是非常想要去说 yes， 我还不懂得会说 no， 所以跟他商量商量半天，还是想办法我再说服他让我可以去参加这些聚会，所以我们的这个 schedule 还是满得一塌糊涂。Okay？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当我懂得我要去理解他的需要，我爱他的话，我要去明白他的需要，明白家的需要的时候呢，才开始不但是先跟他沟通，而且不是把他做成别人看起来是做黑脸，然后同时间呢，我要做一个有智慧的选择，有些事情可以说 yes， 有些事情我必须说 no， 要不然的话我跟他的关系跟我们家的关系呢的需要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合作有效，也是对彼此表达的一种尊重。不沟通有时候我们不觉得是这样子，可对方会觉得我们不尊重他，如果不沟通的话这很重要。好，我们看看先看看去了解对方的方式。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必不成就神的义。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一般来说我们的沟通方式刚好是相反的，我们通常都是什么快快的说，根本不听。还有一个美国牧师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张嘴巴两个耳朵是有原因的，可是常常时候我们就，而且我们听的时候不是真正想去理解对方的时候，很容易就马上会有反应。哎，而且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他只是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结束就已经就好了嘛？这个道理就明白，你不要说的太快，你要赶快的去听。可是他加了一句说，慢慢的动怒。哎，为什么动怒跟听跟说有什么关系？你觉得呢？有时候我们听得太少，说得太快，很容易就会引起怒气，要不是引起你的怒气，要不是引起对方的怒气。一个很小的例子，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我的大女儿还小的时候有在我们家有一些我们婚礼结婚的时候别人送我们的礼物， 那些礼物呢，有些礼物是比较精致的，哎，比较贵重的，然后我们把它变成是装饰品。那我记得我的女儿大女儿她很喜欢有一个装饰品，然后我叫她不要碰好几次，因为我怕碰了会碰坏。然后就我知道她曾经碰过几次，然后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到那个书架上的那个装饰品不在那里，那个架子还在，可是那个装饰品不在那里。然后我一看是怎么回事，突然之间我女儿跑出来要跟我就是 say hi， 因为我通常下班回来就会哦 daddy's home， right？然后他一来要抱我的时候，我就马上动怒了，我就说那个东西到哪去了？是不是今天你碰了，然后呢就把它弄坏了？因为他来的时候，哦，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还特别要跟我，他抱我的时候还要跟我说，哦 ，daddy， 他要告诉我说那个指的那个装饰品，可他还没说出口指的那个装饰品，我就开始动怒了，我就说你看是不是你碰坏了，怎么样，就开始骂他，然后他就开始哭起来。后来才发现，我太太告诉我。今天他的朋友来，他们在一起玩，我怕他们玩的时候呢，把你那个东西撞了以后掉下来会摔坏，所以我把那个东西呢放到我们的房间里头去了。所以我刚才叫我们的女儿出来跟你 say hi 的时候，是来告诉你一声，那个东西不是不见了，不是摔坏了，是已经放到你的房间里头去了。可是我没有让他有机会把那个话说完，他才说到一点点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我的推理，我的猜测，就他一定把这东西摔坏了，他一定什么不对了，然后我就开始骂他了，没有完全的明白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时候，希望你们不像我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快的就联想到坏的地方，很快的就开始动怒。所以神才提醒我们，很好的沟通，我们需要去了解对方，而不是快的说不听，然后呢很容易就动怒了。神给我们的提醒，因为人的怒气，这里讲很清楚，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这很重要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顺服神，我们真的是要讨神喜悦的话呢，我们必须把这东西听进去。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我像在以前别的教会，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啊，我是一个很容易，我就是个牛脾气的人，我就是一个，然后还记得有个弟兄跟我说，我是山东人，就是山东人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说山东人。也好，上海人也好，台湾人也好，信了耶稣以后变成什么样的人？信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就开始生命必须要被耶稣来改变。不管你原先的脾气性格是什么样子，神要使你我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是管你愿意不愿意，顺服还是不顺服。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好，那认真的听，好，认真的倾听是耳道、眼道、口道、心道，然后避免猜测。耳朵要道，清楚听你太太、你先生到底要跟你说什么。眼睛要道，因为有时候他跟你讲，你要观察、察言观色，才知道到底他的一些现在的情况、心情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口道不是说你要打断他的话，可是有的时候，等一下我会谈到，你可以问一些问题。让他可以更清楚地跟你解释他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心要到，比如说你心不在焉的，他跟你讲了半天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也是很不尊重。避免猜测，刚才已经提到了，不要猜测。所以这里是给你几个，一个我这每一个听错误的听的方式呢，我几乎都做过，可希望你们没有，这是错误的听法。第一个当然我们都很知道 non-listening， 根本就没有听，根本没有，他在那边讲话，你在那边点头。有的时候还好，现在不应该没有那么多了。不，以前有，我记得有时候我在那边上网啊，或者我在那边看电视，他来找我，太太来找我，跟我说一些他需要我知道的事情。然后他就讲，一边讲一边在那个然后呢，讲完之后他就会问我 ，What did I just say？ 我刚才说什么？然后我就想，好像。不知道，完全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所以我现在也学会 OK， 要认真的沟通，要认真的去听的话呢，我就把电视关掉，我就把那个我的椅子从看我的计算机、我的电视移到在面对面的来听他说什么。所以不要，第一个错误是 non-listening， 第二个是 selective listening， 选择性的听，就是你听到了一些东西，可你只选你想听到的， 没有听到你不想听的。还有一些呢是 defensive listening， 辩护性的听，这个我想我们都很容易做。哎，特别是如果你觉得他好像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开始好像对你有一些挑毛病啊，或者有一些这个指责啊，还怎么样，然后你就开始你根本你就一边听一边就要插嘴，或者你就算没有插嘴，你也在想 ，OK。他这个讲的不对，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然后你巴不得他赶快停止讲完之后你可以辩护自己、okay? defensive listening 就变成你是在还是自我中心而不是以对方为中心、okay? 那还有 critical listening 挑毛病的这个听法、okay? 他在讲然后你就开始要不是马上打叉，要不是他讲完之后呢你就列出一大堆、哎、你这个讲法不对，那个讲法对，哪有这个样子，怎么样、哎，就是挑毛病的听，根本不是去理解对方，而是去挑别人刚才说的话的毛病、okay? 这也非常的不是以对方为中心，是以自我为中心。还有呢这个所谓解决问题性的 problem solving listening， 解决问题性的听法呢是可能我们男生常常做的比较会多，因为我们习惯是喜欢替别人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 Heather 来找我，我记得以前在很早以前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在负责做这个儿童事工，然后他用美国的方式来做儿童事工，跟一些国内来的这个妈妈们呢就开始有一些摩擦，然后呢那些摩擦上呢他就有使他跟有一个姐妹不是很愉快。我记得他来找我，然后他找我的目的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来诉苦，要来得到我的理解哈、啊，这里也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丈夫的，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的太太来找你跟你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不是要你帮她的忙，她不是要你给她你的意见，她只是要你给她一个理解的心态，一个同情的心态。哎，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点，哎，所以呢，她来找我，她还没讲完我就跟她打断，说你应该好好开始为这事情祷告。然后呢你应该怎么样，然后就给他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结果讲了半天发现他好像开始越来不但没有好转，他反而越来越不高兴，而且他原来是跟这个姐妹不高兴，开始对我有点态度不太好、right? 然后我说你看，我说可能真的是你的问题啊，这个然后我就开始，你知道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问了一个很笨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我问他什么，我说你最近灵修有没有哎，因为我想你他可能最近不好的灵修，所以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脾气不好，然后跟这个姐妹不好，又然后对我态度又不好，然后他就更不高兴了。就后来我才发现，不是他有问题，是我有问题，是我没有用神要我用的方法去爱他，去理解他。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只是要想跟你说一说我心里难过的地方，我不要你给我什么答案、什么解释，我就是想你听一听。然后我那时候还是很傻，我还记得我给他的回传，我说 You need to tell that to God， 你需要跟神说，你去祷告嘛。然后他就一气冲冲就走了。就后来我才慢慢想，不对，神提醒我，不是，我说因为如果我是他的丈夫，二人合为一体，他不能跟我说的话呢，他能跟谁说？我也不想要他去跟别人说，所以后来我就学会。然后有一次就他也来类似的事情，他来跟我诉苦，然后我那次就学会把我牙齿咬得紧紧的，嘴巴不要说，然后顶多就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拍他，顶多我发声音的时候然后会说这个真的是很困难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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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然后他讲完以后松口气，他说thank you so much, that was so helpful。然后我心里想，我说哈，我很想他说，我说我什么 why help， 一点 help 都没有，我心里还有好多可以解决他问题的方式想跟他讲，都没有说出来，可他会觉得说我对他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需要有时候沟通要明白对方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我就是去发言。所以problem solving 解决问题的这个听法不是很好。那现在很感谢神，我们二十结婚26年下来，现在他也明白，有时候我需要他给我一些清楚的这个提醒，所以他现在有时候 Heather 来找我的话，他会跟我说 Hugo 有件事情想跟你谈谈，我只想你听听，我只是想要你的了解，我只想你的同情。他这么一讲我就知道了 OK， 嘴巴闭住，好好抱住他，然后呢给他鼓励，给他安慰。有些时候呢他会跟我说 Hugo 有事情想跟你聊聊，我很希望听听你的意见。 他这么一讲呢，我知道 OK， 下面呢他真的是要我的意见，所以这个是沟通的一个帮助。如果他没有清楚告诉我他到底是要我的意见还是要我的同情的话，可能有时候我无意当中还是给他我的意见，或者是他要我的意见，可我只给他他的同情的话也不合适。Right? 所以沟通是帮助彼此来建造更好的团队合作。我会常常提醒你们，也提醒我自己，我们今天之所以谈沟通，昨天晚上的还有今天晚上会谈到的事情，最终的目的是帮助你够刻意的去建立你跟你妻子你丈夫的更好的合一跟团队合作，来讨神的喜悦，来被神更好的使用。还有就是 presumptuous listening， 就是我打断对方的话，你还没讲完我已经知道你要讲什么了，然后我就开始发言了。可有时候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可能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还没提到。好，所以刚才我说停亲的时候要口道，不是说你完全不能说话，可是你可以有一些方式来你听的时候有一些方式来回答，可以发问 OK， 你的意思是不是，或者你可否举个具体的例子，好，你刚才讲的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帮助我了解，你可否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因为我没听得很懂，或者是有时候这个是我会跟他的说，因为他有时候可能很多话要说 right， 然后从头到尾说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我没办法全部都记得，也不知道他主题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最希望我了解的 what is your main point， 跟你最希望我知道的是什么，或者是这些事情当中你最希望我能够了解的是什么啊，或你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喘口气，然后呢说 OK 我需要你这件事情上某某某事情上需要你了解什么，然后你可以发声，刚才提到让对方知道你在听啊，特别是有时候在电话上，你什么声音都不吭，他以为 Are you still there？ 你还在吗？你会回答你说对 OK， 你发言或者可以发言来安慰跟肯定对方。有的时候光是一句说 Oh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Oh and that must be really hard，那一句话可以带给对方很大的安慰，所以一些提醒。好，那听与听到的不同，我看这一个有一个作者他这么说，他说 Hearing 跟 listening is two different things、okay? Hearing 是听到了那个声音，可是 listening 呢是真正听到对方所要表达的。所以他说基本上听是你为自己的缘故去获取内容或资料，或者根本没有获取任何的内容，听到 listening 却是在乎和同情说话的人、okay? 刚才已经提过了，真正的沟通是以对方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right? 所以你去听的时候呢，你听到了的话是你在乎和同情说话的人，不是在乎你自己。听是在谈话中呢，尽关心你内心发生的事，听到呢是你去了解对方的感受。有时候我听的话，他开始跟我讲一些话，我心里开始想要为自己辩护，他开始讲一些话，我心里开始不高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想到我的感觉，来辩护自己的方式。可是听到是去了解对方的感受，并为他设想的缘故呢而去听。好，所以这个听跟听到的不同很重要，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多试着去听啊，多听少说，好好的认真的听。那下面是表达自我帮助对方呢来了解我，像刚才听过，不管是说还是听都是以对方为主，听是去了解对方，说是怎么样的去表达自我，使对方能够了解我要跟他沟通的，而是不是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去说。好，帮助对方了解我，了解我的想法，了解我的感受，了解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情况啊，帮助对方啊，有时候我的表达呢，有时候是帮助对方了解我，有时候是去帮助对方啊。我的表达来肯定他，来鼓励他，来安慰他，有时候也需要提醒，可是那提醒是带着爱心去说诚实话，而圣经上讲那一句与对方开始有良好的配搭。圣经上也有一些提醒以弗所书第4章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段经文我觉得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污秽的言语，你知道，你想你听这个词污秽的言语、right? 英文翻译是unwholesome talk、okay? 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准确这个翻译、okay? 你想污秽的言语，你会想到什么？脏话，对吧？很多人就一听啊，那就没问题，我不讲脏话，这一段经文我就已经达到了。可你知道，当时在希腊文的里头，脏话啊 ，cussing， 用的那个词不是保罗在这里用的词， okay? 他用的词那个污秽的言语呢，当时在原文里头常常被用到的呢是当食物开始腐烂的。就是有腐烂作用的，有腐烂性的的言语。Okay?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现象啊？有时候我们去 Costco， 或者是我爸妈常常喜欢送我们水果，然后一大箱橘子，然后通常我们就摆在车库里头，有时候去取两个啊来吃。那有些时候我已经很懒，然后我打开那个箱子取个橘子，看到有一个橘子在角落当中有开始有一点白白绿绿的颜色在那上面。Okay?那因为我很懒，所以我说，哎，反正我已经拿到一个橘子可以吃了，那个只有一个烂的，到时候再处理，我就留在里头。过了一天不到，再去那个箱子看，什么事情发生？不止那一个橘子是烂的，周围的橘子都开始是有蓝蓝绿绿的、白白的那个颜色，都开始发霉，都开始腐烂。保罗说，污秽的言语就是有腐烂作用的言语，有腐烂性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好想想，那我虽然可能我不说脏话，可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言语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开始有意无意的去使用的时候呢，在我会导致负面的影响在我的夫妻关系上。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教会去 Potluck、okay? 然后大家聚餐，我坐下来，然后坐在一个弟兄姐妹旁边，然后还有一个弟兄坐在另外一边。那个弟兄可能刚刚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也蛮好的工作，在那个 Pittsburgh 的 Google 啊上班。然后呢，这对夫妻坐我旁边的太太就问他，哎，那个 Google 你新上班怎么样？不错吧？然后那弟兄就说，哎呀 ，Google 是蛮好的。然后结果那个姐妹一听完之后呢，就转过身来，就这样子拍他先生一下，其实也轻轻拍一下。你看，跟你讲过多少次，你看看他多有出息，哎，努力的找到那么好一份工作，你现在还是在那一份死工作里头，你干嘛不跟你讲多少次去换一个工作？哎，然后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该观察，哎，然后那个弟兄呢，他就脸色就变了，哎，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听到这样子的话，特别是你自己的配偶。可有些时候呢，我们根本不见得是我们很刻意的想要去，我相信那个姐妹也不是故意的要想一个方式来攻击她的先生，来贬低她的先生，只是很自然的想，或者有时候想都没有想的，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你想都没有想。基督徒，我们的爱是刻意的，经过思考过的，是主动的，哎，他想都没有想就说出这些话来，无意当中，有意当中呢，就伤害他的先生。同样的也是，另外一回，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然后那个太太来跟他要汽车钥匙，他说：“哎，这个我的钥匙，我把我的钥匙锁在车里头，可不可以借你的钥匙来？”然后那个弟兄可能跟我讲话更讲得很热烈，所以他就没有理他。就后来他就跟他再提了一次，他说：“你干嘛来烦我？我现在在跟牧师讲话，很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又把你的车子？你车子已经，你钥匙锁在你车里头，已经锁过好几次了。”哎，然后他就还跟我笑一笑，他不好意思，我太太很笨。哎，然后就给他钥匙。然后看到太太拿了个钥匙走的时候的，他的脸色啊不是很好。当然这些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一些例子，可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刻意的去想我们有没有有意无意的违背了这一句神的话语，神的教导。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当中污秽的言语就从我们嘴巴出来了，甚至我们后来我跟我太太定下一个规矩啊，就说 在我们家里头，不管是在孩子面前，在父母面前，在别人面前，我们绝对不以对方的这个变成我开玩笑的一个方式哈。英文说 ，We will not joke with each other at each other's expense。因为有时候那些玩笑只是小小的玩笑，那朋友之间抬杠聊一聊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是你要知道有时候那些话说出来，长久下来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还是会很有伤害的作用，所以我们就定好这个规矩，在别人面前绝对不会说一些讽刺，做一些开玩笑的话，不管是大小事情，因为有时候别人的敏感的地方我们不见得知道。另外一个例子，以前在大学我们的校园团体基督徒里头，有一个姐妹她是比较矮，所以常常她别人开她玩笑，她矮的玩笑，她自己有时候也开自己矮的玩笑，所以我们以为反正她自己也开自己的玩笑，那应该她这地方不太在乎嘛。然后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学校有一个特别的比赛，是需要特别渺小的人，矮小的人在一种手推的车子里头，所以那一次四月份到了，然后我们在聚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弟兄就跟那个姐妹说，四月到了，那个比赛日期又到了，你一定会又很多人会来找你，你现在的身份应该是很热门的身份，意思就是因为他是很渺小很小，所以很多人会来找他坐在那车里头，就他就笑一笑，他说对呀、啊、对呀、啊。然后过一会儿发现他不在我们的聚会里头，因为那是在宿舍里头，我们在一个弟兄的房间，他不在，然后有另外一个姐妹去找他，就发现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头哭，后来才发现其实他非常敏感他自己的这个渺小，只是他太多人开他这个玩笑，他唯一的一个可以反应的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跟别人一起开他自己的玩笑，可其实他对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这么一说，这事情一发生，我们突然想到，哇，我们在一起已经三年了，我们这些同学在一起三年，我不知道开了他多少次他矮小的玩笑，才发现每一次开的玩笑都在伤害他。所以我们需要，如果是真的是以爱为原则，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的话，我们需要去明白怎么样不说污秽的言语，而且不但不说污秽的言语，这个中国人讲己所不欲什么，勿施于人。那是不错，可是问题是那只走到一半，因为通常圣经的教导不但是负面的事情不要做，正面的事情还要做得更多，因为如果说只要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出口，那我不跟你说话就好了，不说话，少说点，少点沟通，少点毛病，这样子的话就好了，不是，可是这里说造就人的好话要常说，使听见的人呢得到益处，这不是说拍马屁的话哈，这是说真心的造就人的好话，鼓励人的好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大概三年到五年，我还记得很深刻印象。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请她出去吃饭，然后我们说说，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谈谈，在这三年当中，我们就是我跟她分享，在这三年当中，她对我所做的一些我最受到爱、最受到鼓励的事情什么。然后呢，彼此这样子分享。然后轮到他说我的时候呢，我心里想啊，他一定会说很多，因为我做很多很多好像很好的事情。可是他就说一个，他说你知道我觉得这三年当中最宝贵的，你对我做的我最宝贵的就是你常常呢会夸奖我，你常常呢会称赞我，你常常呢会说Oh, you look so good today, or you're beautiful, 或者是 Oh, thank you, this is very good.因为他说他从小长大，他的父母亲很少给他任何的一种勉励，是典型的可能某一种典型传统的，好像你说他好不行，要故意说他不好才使他能够更上进啊。这个也是一个，这个有他偶尔有他的好处，可是我提醒弟兄姐妹，用负面的话来激励你的子女呢，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可能是中国人的传统，可是不是这圣经的真理。圣经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提醒别人，可是一般来说我们是应该是去做造就人的话，去鼓励人的话。你想看神对我们，把那个哥林多的教会，明明一塌糊涂的教会，神还声称他为他们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圣徒。那 箴言也提醒我们，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形容的很美。还有圣经这里我没有印出来，还有一句话说是一句温柔的话可以回避去很多很多，止住很多的怒气啊。英文说a gentle word turns away wrath。Okay?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想，怎么样的来用我们的语言，不是出口伤人，而且是主动的去造就人。这个可以帮我清一下，不好意思。Okay, 好，这也是提醒，先想再说，找对时机。Okay, 凡事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要良好的沟通，也要选择对的时间。我的太太晚上，不过现在也是可能被我带坏了，她说她现在晚上可以有时候很晚还在那边办事。通常来说的话，她10点到10点半过后你再跟她说话的话，她已经神志不清了，她已经不会，没有办法。是我呢是一个夜猫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结婚的前面几年，她已经上床要睡觉了，我一上床很兴奋，要跟她讲一天所有的事情，还要跟她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在那边已经很痛苦了，然后讲了半天，我发现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于还使他不高兴，然后我才慢慢发现，哦 ，OK， 我是夜猫子，可他不是夜猫子。我如果爱他的话，是要去明白他的需要，而不是用我的需要去表达。所以我们就懂明白，有些时候不是谈什么大道理的时候哈。另外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特别是在冲突当中，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怎么样有良好的化解冲突的方式。每一个婚姻一定会有冲突，冲突不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化解面对这个冲突。可其中有一个冲突当中有表达自我的一个原则，是分享你自己的想法感受跟需要，但不要攻击或者反攻。为什么？我什么意思，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你如果分享你的想法的话呢，可以帮助对方比较容易理解你。可如果你同样这事情你说出来的话是以一个指责对方的方式的话呢，对方就开始会有他可能会发脾气，或者他可能会就开始想办法为自己辩护。举个例子，有些时候也是因为沟通，我的沟通不好哈。我太太跟我说，哎，可不可以麻烦你帮助我把厨房的那个 garbage， 厨房的垃圾拿到外边去。Okay. 然后呢，我很多时候我听了，可是没有仔细听，我就说 OK sure。过了一个小时，过了两个小时，过了半天，过了一天，我还是没拿出去，因为我完全忘了。Okay. 那他过了几次，他会来找我，他可以同样一件事情，他可以跟我说啊， you never listen。Okay. You say you listen, you don't listen. Okay. Why are you so lazy? Okay. Or, you know, why aren't you more helpful? Do I have to do everything in this house? Okay. 讲这些话哈，这当然他不见得会这么说。如果他这么说的话啊，我的反应就开始为自己辩护，或者是跟他争执起来。可是他有时候会跟我说，他说 Hugo, you know, I'm really busy doing, 我家里头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刚才我请你帮忙把这东西拿出去啊，当你说你要拿出去可你没拿出去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心里感觉到好像我的需要不是那么重要对你来说。但是他这么说还是不是很好受的话， right? 可是呢，现在我想到的不是他骂我什么东西，而是我使他很难过，我使他很有伤心。所以那样子的话我反而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如果别人攻击我们的话，指责我们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反攻或者是反驳或者是辩护。可是所以你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些事情需要分享，说当这些事情，当你说了这句话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使我感觉到什么什么什么，而不是你怎么这么懒，你怎么这么不好，你怎么，因为你一指对方的话很容易就会没有沟通了。这是也是一个提醒。以弗所书也提醒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弃绝谎言，个人与联社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希伯来书又提醒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是需要说一些 用爱心来说一些诚实话，可是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很重要。所以这我这里提到的就是，当我们要表达跟表达对方是给对方的一些提醒的一些勉励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神很看重我们的心态。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我有。OK， 当某一个弟兄姐妹做了一些可能，或者是我太太做一些我知道可能是不太正确的事情，或者一些需要被提醒的事情，哎，我需要先好好检查我的心。我要跟他去谈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爱他，希望他在这上面能够有所改良，对他有好处，还是因为我看不顺眼他做的事情，想去说说他，骂骂他，自己爽一爽。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可能一些需要谈到的地方，可是心态完全不一样。我们需要好好想一想，当我们去跟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有一些提醒，或者我的配偶去说一些需要该说的话的时候呢，我好好想想，我是带着爱心去说呢，还是带着一个看不顺眼他做的方式，想要去指责他，想要去说骂骂他，心自己爽一爽。这很大的不同，有没有好好的想过？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温柔的心，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爱对方的心。好，这我就不说太多。耶稣也提醒我们，先去调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调你弟兄眼中的刺。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想在沟通中去指责对方，而不先看看我自己的问题。按照对方容易明白的方式，时间固定的，常常沟通，刚刚已经提到的。好，这里只是一个半开玩笑的，不过也是一个提醒哈，特别是对夫妻来提醒，对姐妹们 ，OK， 对，先跟丈夫们，对弟兄们说，丈夫们来听你跟他们表达感受，跟你听他们表达感受跟细节呢，是许多女人的需要。OK， 他们沟通，因为有人做过调查，女人一天讲的字数跟男人一天讲的字数差别非常的大，女人远远超过男人这个沟通的字数。OK， 这是神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OK。所以我们的妻子想要我们跟我们表达，也想要我们跟他表达跟沟通，是他的需要，我们需要按照他的需要去回应。可是妻子们对丈夫来说呢，你能够更简明的表达 OK， 然后不是说的很长很长很多很多，是很多我们弟兄们的需要。因为当你说的很多很长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明白，或者是对我们来说开始就我们就会头痛了。Okay？ 所以按照彼此的需要来达到一个很好的搭配。总而言之，我想是以爱为总原则，爱你如同爱我自己，是倾听你如同我渴望被倾听，了解你如同我渴望被了解。我们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所以我想沟通的话，我就谈到这里。不知道柯明你说我们有一个 Q&A 的时间，所以不管是在这上面呢，或者是昨天谈到的，或者其他方面，跟家庭婚姻有关的，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Q&A 的时间。不知道 Heather 也可以给你们回答，不过他可能就用英文回答。请问。因为他是在他是其他中文不差，他原来在，他是美国生美国长大，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他中文几乎都根本都不会。然后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还记得他的母亲还特别跟我道歉，跟我讲说，他说你不要以为你娶了个中国人哈，这个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个我们从小我们带他就是故意要让他完全美国化，所以别人的家长送他们的孩子去中文学校，我们不要他去中文学校，我们要他尽可能变成美国白人的样子。只是他说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他说现在知道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可是我们就这么做了，所以希望你能够谅解，你娶的太太看起来像中国人，可是完全是美国人。OK，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我就跟他，父母亲说，我说我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娶他，我是因为爱他才娶他。然后可是后来我们开始在教会服侍，特别是我想在 Florence 那段时间，那个 对，在 Florence 那段时间，因为我们要去跟这些像 Judy、Jamie， 其实他们英文都很好，只是他们不想用英文，有些时候，所以跟这些华人们去传福音的话，他必须用国语，甚至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他们没有用台湾话跟他说，已经很客气了，所以国语他必须学，所以慢慢他国语就学起来，而且慢慢在华人教会做了师母很长一段时间，他现在其实国语很好，然后他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我知道我国语进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现在可以用国语骂你了。
好，谢谢你。
没有。
进步，
对，他是进步很多人，对呀，对呀，对呀。好，
我看了一个讲话，
就
是说我们男人思考问题吧，就是男人脑袋都是一个一个 boss 啊，我们讲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对针对一个 boss 讲，
对。
女人呢，就是把什么东西都连在一起来讲。
对，那人说，女人的话是只有一个 box， 那个 box 是所有东西都在里头。男人的话是有很多 box， 而且每一个 box 跟每一个 box 不能碰的。然后 box 里头的东西我可以讲 ，box 外面的东西不能讲，是要一个一个的来。所以，对，可是有时候像你这话，对，有时候如果男一个丈夫把他太太当成跟他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都是有只能有一个 box 的话，那沟通就很难。那如果太太把丈夫当成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同时间谈的话呢，那也就沟不通了。所以还是一样，你要按照对方的性格、对方的需要去跟对方沟通，才能够有良好的沟通。
对，我还是前天刚看了这个一个讲座。几分钟的讲座，就是男人女人的区别，
对，真的是不少，
对
呀。
男人有时候真的表达有问题，
不是有问题，是不同，okay， 是不同，okay。
对，我们表达就是这个概念，
对对，
不要碰别的，讲就事论事。
对，
女人就喜欢把这个连起来，这件事跟这个。
可是，而且你知道。有人说我们讲情不讲理，或者讲理不讲情，可是情理都需要。那大部分的姐妹呢是比较注重情，大部分的男生呢是比较注重理。
对
呀，对呀。
我想请问男女平等？
平衡还是什么？
男女平等？
哦，平等。我想，对，我想在神的眼里，简单来说，但是这是一个很长的题目，可以很简单说，绝对平等。因为神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创世纪说神造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 right？
没有审视之分吗？
没有什么
审视之分吗？
哇，所以
根刺
主要
对
次要
对
哇，
配角之分吗？
怎么说吧，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不是我不会回避你的问题，不过先问你一下，我不知道你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也是因为是男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这个运动来做比喻哈。所以足球的话，我想问你在足球队里头，那个前锋打前锋的人重要呢，还是守门的人重要？
对，
哎，可是打前锋的人的职责跟守门人的职责是一模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常常有人问这问题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一方面按照神的设计，男女是完全是平等的，在神面前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是之所以我很难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开始有些错误的看法，就是我们以为平等就是一模一样，所以好像那在家里头呢，就不能有人所谓的做头，或者在教会里头呢，也不能说这个有人做头，有人要顺服， right？ 因为圣经上也提到要妻子顺服丈夫，当然这也是说来话长。可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提醒是，男女是平等，可是男女的 function， 男女的职责呢是不同。Okay？ 所以，
丈夫出的主意，在妻子感觉没有平等的。女人一定要顺服丈夫吗？哪怕是我完全是高低不同的。
OK。
这个祝福不是说很多圣经。
OK， 我想这个很好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什么意思呢？我想是要有一些总原则，可以有一些是 case by case， 就是可能我可以把一些原则提出来，哎，然后比如说。一对夫妻在神的设计之下要做某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不是丈夫就可以说，因为我做头，所以一切事情我来做决定，不需要跟你商量，我就可以做决定了。我觉得圣经也提醒我们，丈夫你要爱 教会，如同爱妻子如同耶稣爱教会、right? 而且妻子如果我刚才谈到是丈夫妻子是要做一个 team、right?那必须要有好的沟通，我刚才谈到的就是沟通、right? 所以像我们家里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在一起商量，而且我们在一起商量对我来说也是好处。为什么？因为神在圣经上也告诉我，神把夏娃给亚当是做他的 helper、okay? 那个 helper， 而且那个 helper 不是贬低他，那个 helper 原来在旧约里头神常常用那个同一个希伯来文那个词 helper， 神在希伯来文里头在旧约里头用是用讲他自己，他说 I will be the helper of Israel， I will be your helper。 所以如果神用那个名称称他自己的话，他把那个同一个名称称为称一个妻子的话，绝对不是贬低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如果我知道说 OK， 神把 Heather 给我做我的 helper， 哎，我常常跟人家掰开玩笑说，他要做我的好 helper 的话，他一定要比我聪明，因为如果他比我笨的话，这个 helper 是越帮越忙、right? 那如果我好自为之的话呢，我一定会跟他商量，一定会听他的意见、right? 不见得我每一次都会同意，可是我夫妻的团队我一定，这是在理想的原则，在理想的设计当中呢，神是要夫妻有好的沟通，要有一起商量。可是呢，在日常生活的事实当中呢，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right?有些时候让我昨天晚上也提到，我做很多婚姻辅导，有很多的 case 就是丈夫没有信主，或者丈夫虽然信主可是非常的霸道、有时候是太太也蛮厉害的，很霸道，丈夫、被欺负、right? 都有、okay? 那在那种场合之下呢，我们就是 case by case 要看、哎、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信主了，然后呢她信主之后呢，很希望她的先生信主，那感谢神后来她先生也信了，可是从她信主到她先生信主差不多将近有十几年的时间、okay? 那她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呢，她说牧师，这个圣经上讲说不可停止聚会，圣经上说我应该这个奉献，她说我这两个事情做了，我先生就跟我吵得一塌糊涂，哎，我先生没信主，而且她说我先生还跟我说我们家钱都不够了，你还要拿去给那个臭教会干什么、哎、然后还有说，她说我忙了一个礼拜，我们两个人上班忙了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时间在一起，礼拜六的话都忙的是孩子的事情家里的事情，好不容易礼拜天我们可以在一起，你陪陪我，不陪你去教会干什么？我不要你，不允许你去教会，那你怎么回答？你同时间你可以说，我先生要我做一些违背圣经的话，因为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因为圣经说这个要奉献，可圣经也说我要顺服丈夫，那怎么办、right? 所以说我说不是那么容易黑白的回答。那在我们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我跟其他的长老们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商量，所以我们说，我想这个时间因为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okay? 而且你丈夫不管他信主没有信主，他神要你顺服他、okay? 所以我说这样吧，我们教会谢谢你的心意，可在这段时间呢，请你千万不要奉献、okay? 不要你，而且你跟你的先生讲是教会的牧师长老告诉你不要奉献，Okay, 认同你先生 的说法。然后他说可以，他这样可以吗？我说如果我们做错了，让神怪在我们头上，不怪在你头上、okay? 叫他暂时不要奉献。那我说聚会的话呢，我说你可以一开始让你先生还不要你聚会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以在这时上，我知道是不容易，可在这段时间呢，你在周间我们有妇女查经有小组，你先去参与这些聚会、okay? 你不要跟你先生吵上，就说哦我是基督徒，神要我聚会，所以你不让我聚会，我还是会去。我说，我们经过祷告，经过讨论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式，会引起更多的争论。我说，我们好好的为你的先生祷告，然后你现在在这上面先顺服，然后呢，用其他的时间的聚会来填补你需要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间。好，那在主日的时候呢，我想我也问他，你们说在礼拜天的时候。他要你陪他，我说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其实他发现他先生其实很希望他能够陪他做一些事情啊。他先生觉得好像他白天一周他们都有大各忙各的，已经非常忙了，很少有点时间在一起。然后他说好像剩下的时间就被教会给抢走了。哎，那我说你先好好的跟你的丈夫礼拜天花时间在一起。我们来为这祷告，就过了一段时间，虽然她丈夫没信主，可过了差不多一年不到的时间，她丈夫说，其实你去教会也蛮好的， 然后发现你去这些妇女查经这教会，好像你也变得越来越好像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少，而且你也好像蛮有更有爱心的，对我的态度也好了。他说这样吧，礼拜天你准时去准时回来，如果你礼拜天早上，我们那时候是9:30，大概到差不多中午11:30的时候，你那段时间你去吧，然后回来我们再一块儿。所以就发现在这个比较有智慧的缓慢的步骤当中呢，去好好的祷告，去考虑怎么样的方式来在他的先生面前，在他还没有信主的先生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而不是跟他就好像打上死对头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刚才你讲的，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黑白很快的一个回答，是因为每一个 case 我想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祷告，去看怎么样应用神的原则在这个 case 上。当然也有些时候就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像以前有一个姐妹，就是她也是，就是她的先生跟她说，如果你受洗我就会跟你离婚。然后那时候就也非常很困，因为他先生想说，我们家是在台湾，是在拜祖先拜祖的，然后这个我知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不会拜祖，那我跟你回到台湾到我们家人面前，你不拜祖对我很丢脸，然后你如果你信主受洗的话呢，我就会跟你离婚。然后那时候呢也就刚好那时候要也是准备要去受洗，我们要准备他已经上了洗礼班要受洗，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劝他好暂时不受洗。然后呢也是在这事上呢好好的去谈，因为我们也发现通常我说你先生会说这一句话，很有可能不光是因为这个你受洗信主记住拜主不拜主的事情，我说听起来他之所以会说那么狠的话，你如果一受洗我就会跟你离婚的话，有可能你们婚姻当中另外还有一些累积起来的问题。所以我说可不可以我来你们家探访，好好的看看到底什么情形，跟你先生谈谈。然后说慢慢发现其实他们婚姻上有另外累积起来的问题，只是这个信主受洗变成一个导火线。所以有些时候某一件事情，你光是以那一件事情本身来处理的话，不见得是好的方式，因为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详情在后面需要好好的去考虑去讨论去祷告才知道。对，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常常问，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好像就一个 formula 全部都可以派上用场。
昨天您提到就是他的生母，就是从一个没有安全的感觉到一个后来有安全的感觉，我就想问最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可以让他们的变化，那个加入你相关的，就是这个过程会议过程。
Don't use the mic. Okay. And he said, yesterday we talked about how you went from feeling insecure in our relationship to feel secure. And is there any specific things that I did or that you experienced that made you feel more secure, and how long did that take?
Well, one example is when we would go visit Hugo's parents, and they sit around and watch TV a lot, or they're busy about their business. So I felt very insecure because no one was really interacting with me or paying attention to me. I'm more like,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Should I be saying something to them? So one thing that Hugo has done now is before we go visit, he'll say, these are a few things I thought that we could do with our parents. Or he'll kind of update me while we're with our parents. He'll interpret the situation for me. And so the fact that he's talking to me more about situation instead of just leaving me alone helps me to feel more secure. And also when it comes to parenting,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ways of parenting that that leads to fights and insecurity because I have my way and he has his way. But I've become more secure because he will explain to me the reason why he does things. So, for example, one time our kids did something which I thought was outrageous. Our children should not have done that. And so Hugo went to go take care of it. And I was listening in. And then Hugo went back to his study. And I was very unhappy with the way he took care of it. I just felt like, oh, my kids are going to be rotten if he parents this way. So I felt very insecure. So I went in to Hugo, and with a not very kind attitude, I said, how come you didn't give him any consequences? I can tell you, I can think of this, this, or this you can give to him. And Hugo was very honest. He said, oh, to be honest, none of that even crossed my mind. And then instead of just like shutting me down, he gave me security by reminding me, you know, my method is because I want to kee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ren. Remember, that's our end goal, to keep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ldren. So this is why I did what I did, and I can think about your options. So when he is willing to take the time to explain to me why, instead of, oh, I shouldn't have to tell you, it's so much trouble to explain to you, you know, or I already told you before, did you forget already? The fact that he is, you know, just communicating with me helps me to feel more secure.
想到他没有提，就是我们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呢，妈常常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打电话给我呢，就会问我说，吃了没有？吃了什么？有没有吃肉？对，非常关心我，然后就会说肉，对，因为他就以前在家里，我妈最好的以鸡肉来给你吃。他就只是想好不好吃，要吃的够不够，哎，都是因为关心我会说这话。就当他知道我妈会这样问的时候，他就有点不高兴。所以有一次他发现呢，好像我妈已经不再这样问了。因为有一次我妈跟我谈的时候，我说我知道你很关心，那我们就结婚了，他的照顾我很好，就不用担心了，然后你也不用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问呢？然后我说你知道这样，然后我就还记得那时候回一句话，我心里在想，这个回话我妈可能会生气。那为了保护Heather，为了我们建立我们的合一，我就跟我妈说：“妈，你，她跟我的爸爸的妈妈，哎，对。”感谢神，可以这样来对待。但是呢，有一些时候，你刚才你说那个话说，如果换一个角色，如果当你听到奶奶跟你说，跟爸说，吃了肉好不好吃，会有什么感觉？那我妈说，跟你谈。好，然后呢，然后从那时候以后呢，他就不再问了。可当他发现我居然敢跟我妈这么说，他就觉得哦，像在保护他。哦，慢慢慢慢，他觉得他受到保护，还是更有安全感。他知道，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呢，除了神以外，他是我第一。不是我不爱我父母亲，像昨天晚上提到的，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是一个在心里头的优先次序的调整。当我们相爱，我们的合一健康的时候呢，爱我的父母亲要容易多。当我想让讨好我的母亲，让她没有安全感，反而长久下来的话，我跟她的关系不好，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还行。我跟她关系好的时候呢，反而我们可以一起好好的去爱我的父母。
I think one major difference among the ABC children is they lik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ll the time and give their opinions. And for myself, I remember when I was growing up, whatever your parents say, you do it, and you know that's respectful. And now in my home, whenever I'm talking, my kids, it's like a conversation, and they feel they can talk as much as I do. And the Chinese part of me is thinking, I just told you the decision. Why are we having a conversation? I've decided you're going to do it. I don't want to hear your opinion. But then I realized, you know, that children need to feel heard. I don't have to change my mind, but at least I need to be a listener, like Hugo was talking about earlier with communication. So now sometimes Hugo has taught me a vocabulary of sounds, which is listening, but doesn't make me lose my authority. It's like, oh, I see. That's interesting. Okay. You know, the empathy. Or, oh, yeah, that I can see why you think that. And then, but at the end, I still get my way. Often. But sometimes, you know, after they hear more and they felt like they've been heard, then sometimes we change our mind, right? But at least we're letting them participate and they feel like they feel respected. You know, in Chinese culture, I don't need to give my kid respect. He should respect me, right? But in Western culture, they're always asked to question and be curious to learn. And so instead of now when my kids, you know, they just want to talk and be heard, I realize, okay, they're not being disrespectful. That's their way. And so I as a parent can make them feel secure and make them feel important by offering that listening ear. And, you know, just the other day, my 23-year-old was saying, Mom, I was so angry growing up because I felt like I was overlooked and ignored. And so one thing we have to realize is your children growing up in America is very hard because all the white people are busy with the white people. They're never proactively trying to include the black child, the Asian child. I mean, that is very scarce. I mean, oftentimes our children are teased for being Asian or else they're being ignored, and they all lead to low self-esteem. So at least at home they can come home and we are willing to listen and, you know, proactively praise them. I remember one time I got in an argument with my 18-year-old son, and in my anger I said, well, at least I never criticize you. I just don't say anything. You should be praising me that I don't criticize you. He cannot even understand. He thinks I should be like, oh, you're such a great kid. You study hard. Oh, you're such a great kid. You go to school every day. Oh, you're such a great kid. You come home at night. To me, this is dumb. I shouldn't have to praise you for that. But to our children, they want to hear things like, oh, you're so smart. Oh, I'm sure you'll do fine on your test because you study hard. Even though, actually, I don't think my kids study hard. I know by the Asian standard, they do not study hard. So it's all, you know, like finding one point that may not be as good as we want, but acknowledg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like, you know, you're an awesome kid.
So, OK, 用中文有时候要换一下用中文。另外像我们家，当然我就不是说我们做的完美，我们还在学习当中。我发现在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年龄的时候呢，我们做家长的神给我们智慧，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角色。他们还小的时候，当然你说一定年龄不一定有一定的年龄，可是可能就是从出生一直可能到小学到高中之前，我觉得我们的角色是比较像是导师，我的 teacher， 我们教他们，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管教他们。那从 teacher 呢到高中开始，可能到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变成不再是一个 teacher， 是一个coach， 像是一个教练。因为 coach 跟 teacher 的角色不太一样， teacher 有时候你可以说 OK 这个不对不能做怎么怎么样，而 coach 的话是用鼓励用培养的方式，可是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权柄啊，在 coach 跟球员的这个分别，教练跟球员的分别。然后可是慢慢他长大之后呢，在可能大学毕业了，或者开始在大学大四开始工作了，那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以一个这个老师的 问题，一定会起冲突。然后所以在第三个阶段呢，应该是特别在美国，在西方文化当中开始变成是mentor friend， OK， 像是一个变成是一个朋友，可同时间他还是会，如果你真的跟他关系好的话，他还是会想来问你一些建议，来变成 mentor friend， 然后通常就这三个阶段，才 teacher coach mentor friend。还有第四个阶段呢，我其实最近想到，其实有第四个阶段变成是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opportunity 或是一个 test， 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年纪真的很大的年老了，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开始可能在一些这些体力跟智力上面开始都退化了，哎。可是那时候呢，他们神给他们，神还把我们留下来的话，还给他们的话是他们的一个机会来学习怎么样好好的，怎么样来爱，怎么样来照顾，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好。所以有时候，因为我发现很多一些年纪大的这个家长，他们通常有两个极端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说，哦，理所当然，我从小养你养大，现在你该养我，你该怎么怎么的，那种很那种硬性的要求，那我觉得不是很好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好像变成是他们的累赘，然后这个不想烦我的这个孩子，然后就想办法这个把自己的问题全部隐藏起来自己来办，这也不对。因为我想我们到了那个年龄，虽然没有办法像以前做老师、做教练、做他的这个导师或者朋友，可是我们在那时候呢，也是神把我们摆在那边，给我们的孩子学习一个怎么样来爱，怎么样来照顾的一个功课，我们也给他们的机会来这么做。可前面讲这三个地方呢，我觉得有时候问题在美国，因为美国的家庭教育也不见得那么好， okay? 要不然的话不会出那么多问题、right? 我觉得美国跟中国可能是两个极端、right? 有些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做的，华人常常做的是，我们该做老师的时候可能老师做的不错，可有时候做的太严厉了、right?然后有的时候该做教练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老师，然后呢该做朋友跟 mentor 的时候呢还是把自己当成老师，所以不管孩子多大了还是永远把他当小孩看，哎，那个对孩子的不尊重，或者特别对美国长大的孩子，西方文化的孩子，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不尊重，哎，所以当孩子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开始需要知道我们的关系需要调整，然后我们怎么样的来还是可以辅导，可是爱他们。那美国我觉得常常在西方文化出的问题是，他们该做老师的时候就已经做他们朋友了啊，所以导致成一些孩子家没有神的品格，没有很好的这个自制，所以我觉得我们各方面的文化都有这个问题。可是如果按照这个阶段，从做老师到做教练到做他的朋友的这个阶段来一步步的走的话呢，会有他的帮助。
我说几句，
请说。
关于男女平等这个问题，我认为神把男人和女人的作用、他的职责、他的关系已经讲得很清楚、很完备了。我们只要遵循圣经的教导就可以了。如果有谁提出来男女平等问题，我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你是不是认为神在圣经里教导不够完备，你要补充，还是说？你要挑战这个既有的这个框架。我不认为神在任何地方在圣经里边讲到男女平等，因为神知道男和女是不一样的，他是分别谈这个问题的。他说男人做头，然后说女人做男人的帮手，这也是都是讲过的。男人爱护女人，这也是讲过的。我们大家只要遵循就可以了。只要我认为神的讲的已经完备了，不需要任何人做，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用其他的原则来挑战这个。
你讲得很好，可是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你刚刚说只要去做就好了，问题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去做，很多人反而把要不是根本不去理神说的这些原则，要不是在这些原则上的理解非常的肤浅，然后呢或者是一面倒的方式去做，像你说的很对、right? 这个很多时候像在我们以前一个教会的一个情况中，有一些弟兄们他们非常强调的就是妻子需要顺服他们，可是当我去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并没有做到爱他们的妻子像耶稣爱教会一样。所以问题是 要不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原则去做，要不是他们根本没有去好的去思考去明白去活出来。因为像圣经上没错，圣经上不光是夫妻的问题，就是所有做人所谓做人的道理，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圣经上很多的原则，如果我们每一全世界人好好的按照这个方式去学习去做就会好。可是问题是在于一没去学没去看，二看了以后没有好好的去明白到底怎么做。因为如果我们看了就会做的话，那牧师这个讲道的人跟教导人根本都不需要人去教了 ，right？ 所以教的目的是要把神的真理能够更清楚的帮他们理解怎么样的这生活上去应用。不，你说的没错，我们起点必须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基础。
说我们不需要有另外的原则，我们只要强调，比如说哪一方没有做好，可以说你没有做好这个神的既定的原则，我们不需要再加进新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神的，像我们神的这些真理当中，它的应用 ，right， 是很怎么讲，很丰富的 ，right， 是有足够的丰富在里头。可是问题是，要不是我想我的经验当中是我们要不是对它的理解非常的肤浅，所以没有完全的按照它丰富的真理好好的去活出来。要不是我们像你说会加油添醋，哎，要不是我们是错误的理解，然后只是一面一个很不健康的方式的去应用。所以像刚才这姐妹问说男女平等，其实像你说的，圣经上并没有说男女平等。可是我刚才给她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要看你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 ，right？ 是不是男女同样的在神面前有一样的价值，一样的宝贵？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一样的。可是是不是男女有同样的职责，同样的在家里在教会同样的这个职分，一模一样职分？不是 ，right？ 所以你有时候你提出一个词，需要先去了解到底这一句话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后面的想法是什么，合不合乎圣经，才可以明白。对，好，差不多时间结束，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时间。也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你的话语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永远真是我们需要的真理。也感谢你，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用了他们礼拜六很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可以来学习，一起来探讨。主，求你赐福于在这里每一个夫妻，每一对婚姻，每一个家庭，也在座的还没有结婚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们，也求你让他们看到他们跟你的关系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不管是单身还是结婚主要让他们能够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建立跟你的关系。主也如果你对他们将来有一个准备了一个配偶给他们，也就让他们在今天在昨天这些功课上能够好好的学到一些原则然后准备好他们不是光是去找一个合适他们的人，而是去做一个合适别人的人，一个懂得去爱别人的人主要求你来带领我们，也看过我们下面跟晚上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